主后2009年5月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爱之路。
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哈，我们每一个妈妈都会怀孕，对不对？都有一个大肚子嘛，她大肚子的重担，她生产的时候，可能有不顺利啊，或是很辛苦哈。还有呢，我们在每一个成长的阶段呢，都会带给妈妈有很多的担心，给妈妈要很耐心的照顾我们。那每位妈妈呢，都用生命在喂养我们，从小生命。小小的时候，婴儿的时候，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开始，一直到长大，甚至到老，我们还依然是我们妈妈的担心。在天父的花园里呢，我们呢是一朵小花，每朵小花呢都是天父的宝贝。那园丁呢就是我们的妈妈哦，她不仅要无时无刻的细心照顾我们，也把我们的成长都交在主的手里，让我们来保守带领。让我们一同来想象，
安静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您在这个特别的时间，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来感谢你，因为你赐下母亲这个角色在世上，孕育我们10个月的怀胎，在我们成长过程通过母亲的爱来关怀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也学会认识，我们有母亲的爱以外，我们还有一位那永恒不变的爱是从上帝里来。 我们感谢你用这样的爱来爱着我们，也让我们从生命当中学会去回应感恩母亲的爱以及天父的爱，让我们从今天经文里面去学习主你特别交代我们，也告诉我们你那应许不变的爱。我们感谢你，安静我们的心，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啊，可能不是哥林多前书哈，我们今天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跟20到21节，第六章1到4节哈，是第四节哈。好，来我们一起来念哈，这很经文大家应该都蛮熟的啦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拜拜。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第二个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哈，打错了哈。来，做儿女的预备，来，做儿女的你们当听从父母，这是基督徒的本分，在要孝敬父母，你就事事亨通，在世上享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做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栽培他们。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啊，这个礼拜应该是说明天才是母亲节哈，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华语礼拜用在星期六，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啊应该是说啊庆祝母亲节，所以呢也要这个祝福在座的每一个母亲哈，在你们啊这个母亲节的时候跟你们说母亲节快乐哈，虽然你心中有很多的点点滴滴啊，有很多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啊心里面的这个痛哈，但是啊今天我希望跟你们一起来分享当一个父母亲或者是上帝所赏赐的啊我们这一个儿女当中，我们成为彼此，我们需要怎么样来互相帮扶或者彼此顺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祷告过哈，跟上帝祷告过哈，他说啊这个上帝啊，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是这样哈，这个为什么不让我换一个爸爸妈妈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祷告过这样的事情哈。我好像小时候曾经跟上帝这样说过齁，因为我爸爸是很少跟我说话的齁，但我小时候曾经被我妈妈打过齁，所以我就会觉得齁、哦、上帝你为什么不换一个妈妈一下齁，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啊想法过齁。所以我会常常看到别人的好，就说上帝啊为什么那个阿姨不是我妈妈齁，在座的小朋友有没有这样想过齁、哦、那个阿姨比较漂亮齁，那个阿姨这个比较会煮饭，那阿姨比较不会打人齁、哦。我不知道这个当你是小朋友或者现在小朋友，你有没有这么想过齁、哦。或者啊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在座的男士齁、哦、结婚的男士齁、哦。我不知道你跟上帝祷告过，我说上帝啊这个我这个太太齁、哦、可不可以换一个太太齁、哦。这个我的太太为什么不像某某谁一样那么会煮饭齁、哦。我那么会这个料理事情齁，为什么不会这个，他为什么不会像他那样会做很多的事情。或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想法过。在座的母亲齁妈妈齁，或许你这个你嫁入这个家以后，你都跟这个家庭有婆媳关系齁。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曾经想过齁，哎为什么那个人不是我婆婆这么好，然后这么赞齁，然后这个也不会管我，然后很多事情就让我觉得哦跟他讨论事情很轻松。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过、哦、母亲节我们的啊很多的角色，我们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角色在互换着齁、哦。有些是啊第一个一定是当儿女，再来呢可能当另外人的一半，可能开始当什么，当别人的婆婆，当别人的公公，开始这个角色在互换齁。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不满，有些时候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为什么不是我想的这样，为什么他这么难沟通，为什么他这个做事会成这样，我们就会不断的去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用我们的想法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人或者是儿女。 你的父母亲，或者是你的公公婆婆，或者你的另外一半，好像我们都会变成是这样的思考。让我想到一个故事，很有趣哈。有一个这个先生哈，每天有一个新生，他觉得他太太这个啊，就是啊，很不满意哈，就觉得他去上班哈，我太太在家那么轻松哦，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这个啊，我们两个角色可以互换一下哈。我太太每天在家很轻松，我去上班累得要死哈，这个可以换一下角色哈。”哎，没想到上帝听他的祷告，成就了他的想法。那这个先生呢，隔天之后啊，就变成太太哈。那这个太太呢，就变成先生。啊，这个变成这个先生的这个太太呢，一大早起床之后，啊，就坐在桌这个餐桌上面说：“哎，老婆啊，饭煮好了没有？我要出门去上班了。”哈，这个刚从先生变成太太的这个角色呢，一开始好像不能习惯哦，哇，这个忙东忙西，一大早就很忙这样哦，哇，终于啊，把所有的事情搞定之后，把先生送出去，觉得大概啊可以轻松一下了哈。这个换成这个先生换成太太这个哈，就觉得哦，原来这个早晨也可以这么忙哈，啊，坐在休息一下，发现哎，他儿子还没起床哈，啊，赶快去把你家儿子起床，哇，好，哎，起床了哈，把儿子叫了一下，啊，他儿子好起来了哈，然后他转身，这个儿子就倒下去了哈，我说哎，来不及了，赶快要把他拉起来哈，然后把他推到这个浴室去哈，刷牙洗脸。然后好不容易这个看看表，时间快来不及了，早餐包一包，你在车上吃就走了。然后呢，这个车子飞奔的到学校以后，哇，还好没有迟到，还好没有迟到，他松了一口气，就开着车回家，想说大概可以轻松了。大概回家以后，他发现啊，不对，还要去市场买菜，中午还要给我这个儿子送便当。这个现在呢，哎，应该还可以哈，哦。那个一杯这个饮料以后啊，哎，就一市场哈，哦，市场就发现到底要买什么哈，哦，他开始这个他要买什么了哈，哦，好，终于搞定了，买回来之后也来不及休息的哈，哦，开始煮饭，因为啊要赶着12点小朋友下课以前呢，要把便当送到，不然呢儿子可能在门口啊怎样，就说妈，你怎么那么慢啊，我在那等很久了哈。哦，他害怕这个事情发生，他就尽量赶快12点送到，啊，送完之后回来，哇，自己吃个饭休息一下，发现要赶快煮晚餐了，不然会来不及这样，哇，赶快煮晚餐，等他先生回来，然后呢吃完晚餐以后啊，他先生啊看着电视，他自己一个人还要在那边洗碗，就觉得哇，原来当太太这么辛苦。当然啦，啊，这个晚上的时候，当然哈，这个家庭里面也有这个两人的世界。这个换成这个先生的这个太太就说：“哎，这个啊，这个今天我想要这样哈。”他说：“我其实很累了哈。”他就为了配合一下，他只好这个配合。第二天起床又忙手忙脚乱之后，就把先生送出门，把小孩送出门。他就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知道我太太已经很辛苦哈，我太太我知道，我终于知道我太太很辛苦，我错了哈，那可不变回来了哈。”先他那个上帝说：“好，没问题哈，但是你记得要等279天。”之后为什么要这个等这么久啊？他说啊，这个你已经怀孕了哈，所以你必须要怀胎10个月之后，然后才能够怎么样换回这个身份跟角色哈。有时候我们都会用我们的眼光在看我们的另外一半，有些时候我们也做儿女的也会用我们的角色在看我们的妈妈，说哦，你那么轻松在家，我就上学从早上到上到晚上好累哦，但是他也很辛苦。在生活的家庭里面，我们要彼此是顺服，彼此尊重。有些时候或许你觉得他看起来很轻松，可是他也有他的压力，不是吗？不是只有母亲有压力，父亲去工作也有他的压力，他养这个家。或许当儿女就说哪有什么压力，又不用读书，对不对？他以前努力过啊，不是吗？所以我们要需要去思考，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只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去想到别人也有他的这个他为你所 为你所预备的事情，为你所做的事情，而不是只有想到我自己。上帝把这个父母亲摆在家里面，上帝把儿女摆在家里面，是要让我们学会互相彼此尊重，彼此关怀。上帝让一个妇女通过怀胎十个月，让你去感受到怎么去呵护照顾这个儿女。所以记得，你是母亲怀胎十个月当中所生下来的。有多少人不能够在妈妈肚子里面好好的住十个月的？有很多。上个礼拜我去探访我们教会的两个姐妹，这两个姐妹她们怎么样？她们都躺在医院里面安胎，很辛苦。一个才四个多月，要安胎五个月才能够什么，她都不能下床，才能够把那个 baby 生下来。一个大概八个月，还有一个多月，她也要躺在床上，不能够随便乱动。所以上帝让一个妈妈怀胎十个月，每天怎么样跟要带着你四处走。如果你觉得哪有多辛苦齁，不然回家带了个篮球带一个礼拜就好了齁，放在肚子里面齁，试试看齁，你就知道那个怀胎十个月的辛苦到底有多辛苦齁，要放十个月齁。所以我们圣经教导说，我们要孝敬父母，是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生活当中知道父母亲的辛苦以外，要学会他赐下的爱是从上帝来的，是让我们生命当中体会到这样的爱齁。圣经也说怎么样要用爱来关怀我们的儿女，让我们学会怎么样，学会让我们生命当中学会怎么样去分享。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知道一个母亲的心是很特别，我不知道你体会到的母亲是怎么样，或许你说他每天只会叫我不去补习碎碎念他只会叫我做这个做那个，他只会这个叫我好好考试或许你感受的是这样，但是他里面有他的用心存在，他有他的用心。妈妈不是随随便便把你说你在念书就念书，他也期待你能够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能够怎么样，将来能够在你不论在各样的事上，你的处事上面，你的生命上能够活得更好。他也期待你是什么一个这样的生命。一个女孩子她怀孕十个月住在医院里面，她说这个护士这个我要生产了会不会很痛这个感觉到很痛那这个在旁的这个护士是两个孩子的妈就跟他这么说他说你现在痛怎么样还不是最痛的时候等你把这个儿子这个儿女生下来以后那个时候才叫做真正的痛因为为了要生那个养育他的这个这些时间你才会真的叫心痛当然我们还没有小孩的人还没有感受到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妈妈都感受到是吗在养育儿女的时候的心痛有些时候公这嘛不听讲这个也不听叫你做那个也不听然后你就玩自己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的是上帝将妈妈安排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感恩以外甚至要怎么样它是从上帝来的爱的源头，所以我们要去珍惜有妈妈时间。我会珍惜什么？珍惜妈妈在我们身旁的时候那种爱，不要当这个当妈妈不在的时候，我们才在想这些事情。我在做牧师，然后在看这些宗教的时候，我才体验到说，原来在我们的基督教里面，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这个教育，是当在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爱我们的父母亲？记得我有一个学生他这个他们家这个家人过世的时候，他来学校，然后来向牧师他就说这个牧师这个我觉得我爸他们很假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他说那个他们都请别人来哭那这个好像一点都就不感动就是说请那个人来靠蒙的黑块来哭这样我觉得他是很他很真的反映这样的事情给我知道我说你不能这样或许这宗教的这个过去这个民间宗教的习俗但是当你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件事情你要记得啊。当你觉得啊，这样的宗教行为你觉得不能够去认同的时候，那你就要学会知道，在你父母亲还在的时候，你要怎么孝顺他。啊，我就这样教导他，让他知道说，父母亲在的时候，你怎么去孝敬他。这也是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导，是让我们知道，在我们面对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在我们面对我们的父母亲的时候，他说，当你会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让你在你在世的日子是长寿的。这是上帝亲自对我们说的话。所以我们要来思考，是我们怎么样与我们的家人一起相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从信仰出发，我们怎么跟家人相处。这个礼拜如果你有看报纸，在自由时报的头版新闻有一则新闻，是一个台湾的荣耀，也是台湾之光，也是一个父母的骄傲。这是在下一章，认识这个人是谁吗？我不太认识他啦，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看到那个新闻才知道，哦，原来他就是谁，他是这个奥巴马的太太，叫什么名字，不是那么重要了，蜜雪，他是奥巴马的太太。你说牧师跟讲到什么关系，他穿的那件衣服很特别，当他穿上台的时候是台湾之光，这个礼拜应该是礼拜一的我们自由时报的头版有登出，为了母亲节，他去访问记者，去访问他的妈妈。那这件衣服是我们台湾一个年轻小伙子，今年26岁，他的名字叫吴继刚，他所设计的。他设计这件衣服，当时候他不知道会不会被使用，因为那个是这件衣服设计完是没有收入可以收入的，没有钱可以收入的，因为他只是设计。然后这个第一夫人，美国的第一夫人，不知道会不会穿，他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刻他穿上去了，那一天他也不知道，这设计的吴继刚也不知道，他在家里面跟他的朋友一起买一个披萨在吃，在吃的过程发现他的衣服啊被穿上台了。这穿上台是他一生里面最重要的时刻，但是对他的母亲更是最大的祝福。第三个是，也是我们台湾之光，台湾的设计师这个被怎么样被这个肯定。这个人他们这个吴继刚，他的证明叫吴继刚，他在美国用的是 Jason 吴杰森。他这个母亲呢，在他小的时候怎么样去关怀跟与陪他成长，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重点。他说他的妈妈叫做陈美云，他在教育他的时候没有很多的坚持，但是用很多的包容。他说如果没有包容，我想他的这个生命就不会这么顺势，这么顺利。他说他大概这个吴继刚呢，他小时候是一个很爱洋娃娃的人，喜欢洋娃娃实在是对一个男生，我不知道你做母亲的人，一个很爱洋娃娃的男生，能够把那个洋娃娃抱得很像这个男生在抱汽车啊，然后抱无敌铁金刚那种样子，就觉得好像不太一样，这是我们的一般的价值啊。他很喜欢这个艺术的东西，所以他的母亲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想法，他觉得我的孩子应该当律师，应该当医生，他也是这么想着。但是他小时候他母亲怎么样去包容他，是他小时候他很喜欢去国父纪念馆看这个雅集小鹰，就是那个国剧啊，他不是看那个主角，也不是看那个重要的角色，他是看那个最最最这个难看的一个角色，就是那个蛋饺戏哈。想要蛋饺，我就问我这个，我不太很清楚这个蛋饺是什么这个角色哈。那我就问我们办公室的这个牧师跟一个牧师娘，他们两个一直告诉我说，那个蛋饺就是那个用那个蛋跟那个蛋皮 包，然后包成这样哦。我讲很久，我就笑很久这样哦。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是里面这个有一点像是小丑的那种角色哈，绊脚戏哈。他说他的母亲最喜啊，他最喜欢看那个角色，是因为他的服饰里面有很特别的地方哈。但我没有很特别去认识这样。但他说他最喜欢看这个，他常常吵着他妈妈带他去哈，他妈妈也就这样带他去哈。他那时候也没有多大的坚持，只是说我的小孩喜欢，所以他就带他去哈。那个妈，这个小孩子吴继刚也很喜欢去什么逛这个婚纱店哈。妈妈觉得很怪哈，但是因为他喜欢，所以就带他去哈。然后呢，他也很喜欢什么？他也很喜欢洋娃娃哈。他说他跟他表姐一起玩的时候啊，那个真的就忘了自己哈。然后你把洋娃娃收走，他还自己画洋娃娃的那个衣服这样哈。所以呢，我说，这可能是妈妈的包容跟看到她的喜欢哈，所以她不断的在这个区块里面不断的发现她的恩赐在哪里哈。她也曾经带她的小孩子去看医生哈，她觉得这个小孩子很怪哈，不知道该怎么办哈，好像不是平常人平常小孩男生的那个特质，所以她就觉得她不能够接受哈，但是她只好去看医生哈。那医生说一切都很正常。也看啊，带他去看一个啊警官的教授，知道他这个孩子的情况哈、哦。那这个警官一个警这个警官教授才给他一点点的这个启发哈、哦。他说，当他去看他的时候，这个教授跟他说，其实我也收集很多洋娃娃这样哈、哦。这个妈妈有一点豁然开朗说，哦，原来这个啊每个人都有他的嗜好哈、哦，所以这个妈妈就让这个孩子。选择他自己的道路，他知道他的喜欢，就让他选择他的道路哈。那妈妈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小孩，他有两个小孩，他一个哥哥，他的功课都非常的好，他的功课都很 OK， 他让他的哥哥走什么？走他喜欢走的路。但是这个弟弟哈，他稍微有点头痛哦，这个小孩子有点头痛，所以他后来。决定把他送去森林小学，他哥哥都可以穿得很整齐上学，很乖哈，很守秩序。他说这个吴继刚小时候啊，让他头很痛哈，所以他只好送他去森林小学。送他去森林小学，他回来的时候全身都是泥巴哈，跟鸡玩在一起，跟那猪玩在一起，觉得很快乐这样哈。如果你是妈妈，你能够接受这样的样子的小孩吗？但是他妈妈决定让他什么，让他活在。他的人生最快乐的地方，他说每个孩子都有他的特质，每个孩子都有他学习的地方，我们不能剥夺他哈。大概他发现台湾的这种教育很不适合他，因为台湾的教育是属于比较用分数在掌控一个人生，掌控你一个学生的学习，所以他就让这个孩子希望能够他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所成就，所以就带他到。加拿大去，在那里他得到新的教育哈。但是当那个妈妈要带他去的时候，他跟这个小孩子约法三章，他给他三个这个条件，让他学习怎么样？学习去自己去控制他自己。第一个，你一定要完成大学的学业，不管你怎么喜欢这些东西，第一个就是要把大学念完。我的爸爸只要求我念到高中哈。我的爸爸小时候。啊，他们的心愿就是不管如何哈，女生有念书没念书都没关系哈。但是我的爸爸要求我只念到高中毕业哈，所以我高中自己流浪怎么样？自己流浪去那个去高雄找这个学校的时候哈，我原来考上这个啊，因为我也不太喜欢念书，念到国立的农工就不错了哈。因为我这个不想住在家里面，我自己跑去高雄找一间学校，找了四个小时才找到那间学校哈。那时候我才国中毕业哈，但是我爸爸，我去注册那一天，我看到我爸爸是带着我，带着钱去注册的哈，所以他一定要让我高中毕业哈。这妈妈给他约法三章也是一个，他让他怎么样，一定要大毕业，第二个一定要学一个语言，因为如果你要走一个时尚，你一定要学会一个欧洲的语言。第三个，不能吸毒学坏。这是他妈妈给他约法三章，所以他的学习过程里面，他就让他自己在加拿大偶尔去看他，能够怎么样，让他能够在那里学习他喜欢的事情。 他也教导他一个很重要，就是要饮水思源，不忘记什么是你的根。所以当这个吴继刚他第一个 NCC 访问他的时候，他讲一句话，他说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的一部分，听起来很感动。当我看到这篇文章这里的时候，我很感动。他那时候已经大概算是这个半个加拿大人，但是他的生命里面却还想着是台湾人，他把台湾放在他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所以他学会饮水思源。这个妈妈教他是学会饮水思源以外，他还知道在他生命当中怎么样去回馈他周围的人，教他学会怎么去感谢隔壁的人、周围的人。当他每次回家的时候他做这个作品很晚回家的时候，他都会带着咖啡去送给这个他的这个购买就是给他一杯咖啡，谢谢他这么晚了还等他回来。这是他这个吴继刚妈妈的这个分享你说这个小孩子他真的过得很顺遂吗？他真的就是都很乖吗？其实没有。这个妈妈分享说他其实也有青春期大概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父母亲最头痛的青春期。他也打电动他也喜欢打电动，他也玩电动他也做很多他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妈妈说他一定会让他怎么样，他说他绝对不会不让他玩，但是让他回家玩，把他的朋友带到家里面，他可以看得到，可以知道他交什么朋友，可以教育他怎么样去跟朋友互动。所以每个人的阶段里面，我想父母亲给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引导，是你帮助他在成长的过程给他什么。虽然这个他我们的生命我们在教导父母儿女，但是我们怎么样给儿女一个空间，就像我们自己希望别人给我们空间一样，他的成长过程有他的需要，跟他什么，跟他的生活与同学与朋友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去认识我们自己的儿女，怎么去陪他们走他们的生命。有一句话说，人在看人在走天在看我们做一个父母亲要明白我们在做，然后子女也在看我们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知道我们的一举一动，孩子都学了。所以才会在社会学里面有一句话说，看这个儿女就知道他的什么，他的家庭背景是什么，看这个儿女可以知道他的父母亲。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的是我们怎么样去用身教去教导我们的儿女。今天我们的儿女我们每一个在座的青少年，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你要学会去怎么去回馈我们的父母亲。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亲，或许他在他生命里面有很多他需要去什么，需要去面对的事情，有些他需要他父母亲也有他的困境的地方。就像我上个礼拜分享的一篇文章里面，我觉得也很感动，是有一个女儿，她非常恨她的父母亲，她说我的父母亲为什么怎么样，为什么这么不关爱我？他去追查很久，因为他是这个技术养母长大的，他去追溯。有人告诉他说：“你不要这么恨你的父母亲。”但是他后来有机会去追溯，才知道他的父亲是因为战争的关系离开他们，母亲因为在逃难的时候把他怎么样，把这个所有可以温暖的地方都放在他的这个女儿的身上。他自己却冻死了。也许我们要去思考，父母亲也有他们困境的地方，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回应我们的父母亲。所以我们要去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关怀我们的父母亲。有一句话他这么说的，他说不要老认为自己都是对的，要能勇于认错，而不是固执己见。不管你是父母亲也好，不管你是这个儿女也好，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有自己想要的小圈圈，自己想要的这种想法。但是在这种想法里面，是不是互相去了解，彼此去关怀，跟彼此去分享你们的生命当中的喜悦。爱之路这一条路有一点比较难走，你要去体会自己，体会这个别人以外，你要去认识自己。当我们做父母亲的去了解我们的儿女， 到底喜欢什么，真正他的兴趣在哪里，上帝给他的恩赐在哪里。当儿女的要去体贴父母亲的用心是什么。如果你都只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自己的喜悦当中，自己的世界里面，你就不知道你的周围里面有多少人在关心你。就像我们上礼拜唱的一首歌，我们来唱这首歌，他说主你跟我走，往普天下去，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主我跟你走，往普天下去，死荫幽谷跟着你走。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母亲节的时候，小时候你可能跟父母亲走，长大的父母亲要什么，会跟你走。希望你们在这种家庭 关系当中，就像我们跟主的关系，虽然一开始你希望主跟你走，但是后来你要学会跟主走，这样的生命你放在我们的生命家庭当中。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抓住我，祝我跟你走，往普天下走，是因有不肯定跟你走，祝我跟你走，普天下走，我害怕什么，战胜死亡，得胜君王，这信心之路我永不回头，祝你跟我走，往普天下走，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祝我跟在生活当中，无论是你面对我们的父母亲，或是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另外一半，或是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小孩，在上帝给我们这个家庭里面，一条一起生活的家庭的路当中，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建立我们的家庭关系，或者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是用你做中心，还是用孩子做中心，或许用让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带着你的孩子一起走的为中心。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或许有我们生活当中有我们的自己的想法，想要走的方向，你想要成就的方向，但是也让我们去学会顺服上帝，让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母亲，智慧的父亲，也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小孩，在我们的关系上，在跟父母亲的关系，在跟儿女的关系，能够是一个爱的道路，就像上帝爱我们，他看见我们的需要，他就赐下怜悯，他看见我们的需要，他就叫我们学习如何去彼此顺服。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你，通过你圣经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当一个有智慧的人，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要让教会合一，人跟人之间合一，主叫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是一个合一的家庭， 我们通过父母亲的教育养育，能够学习各样的才能，让我们学习一个父母亲在带领儿女的时候，也知道主你赐给这个儿女当我们的产业，他的恩赐是什么。主，我们真的恳求你，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不是很长，顶多70年80年，让我们成为一个家庭当中的时间也不长，让我们学会彼此紧紧的相连，就像主你教我们的要彼此相爱，在家庭里面也学习彼此相爱，彼此分享，彼此照顾，不叫我们只看见自己，也叫我们的眼睛打开，能够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的家庭成为主喜悦的家庭，成为荣耀家庭，让我们的家庭成为见证主你的家庭。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通过不一样的方式的教导，让每一个母亲在她的家庭当中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爱我们的每一个人，用个父亲的角色在我们生命当中、家庭当中扮演一个很好的角色，也让我们成为儿女的角色，能够与父母亲同连结，一起来享受家庭里面的喜悦。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得罪人，但恳求你能够帮助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样的时刻里面重新来思考我们在家庭里面的关系。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恩赐，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的角色，在我们每一个人所想的，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学会彼此帮助，愿你的爱不断地临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哈，那希望这个各位跟你的母亲哈，跟他说哈，这辛劳哈，这辛苦。好，我们一起起立，跟你周边的人哈，尤其是母亲，你要记得跟他说母亲节快乐哈。好，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大地连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愿上帝的爱、天父的恩典以及圣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也纪念这些母亲，他们怀胎10个月生下的儿女，养育他们成长，用主你的爱浇灌在他们生命当中，也让这个家庭用你的爱祝福在这其中，直到永永远远，阿们。